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家乡父老得后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1日。我是一个农村大法弟子，20多年来一直是独修。学大法后，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妻子和孩子也从中受益。这些年，我不断地把大法真相告诉亲戚朋友和有缘人。自从离开老家，我很少回去，但是修炼大法后，我回去的次数就多了。这些年来，我系统地给村里人讲法轮功真相，几乎一家不落，不管长辈还是晚辈，都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谁修谁受益。讲中共如何残酷迫害法轮功，为何要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村里人都知道我厚道，也是个有出息的人。我说大法好，他们都信，都得了福报。第一部分，真名三退的堂哥，大洪水中安然无恙。堂哥70多了，知书识礼，爱探讨问题，在族中也蛮有威望。有一年我特意回老家给他讲大法真相。他说，你小时候就憨厚，你说话我信。我给他讲了很多，他是个有头脑的人，提出许多疑问，比如为什么要自焚，为什么有病不让吃药，我都一一解答。我说，大哥，拿我来说，平时我活鸡活鱼都不杀，能去杀人自焚吗？你看那个领头自焚的人，脸烧得变相了，可眉毛和头发还好好的，世上有这离奇事吗？他说，是吗？我也觉得不对劲。那次我俩唠了很久，他彻底明白了，气愤地说，江大蛤蟆没干一点好事，看看现在的当官的，哪个是正当的？搞点什么面子工程就能赚得盆满钵满，名义上为老百姓，实际为的是自己，哪有老百姓的出路？我说，恶党长不了，你就信大法吧，谁信谁得福报。当我给他讲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时，我问他，你退吗？他干脆地说，退。我说，给你起个化名吧。他说，用真名，底气十足。我又跟旁边的堂嫂说三退的事，堂嫂犹豫是用化名还是真名退。堂哥大声说，有什么怕的，用真名退，给写上。堂哥和堂嫂三退后确实得福报了，70多岁的人身体硬朗，种地放蚕砍柴等啥活都能干，女儿在大城市钱不少挣，儿子和儿媳在外地打工也挺顺。最神奇的是，那年老家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，山体滑坡，院墙被冲倒。当时正赶在晚上，大水涌进屋里，水位跟炕沿一般高，院子里水齐腰深。堂哥和堂嫂没害怕，顺利撤出，房子也没冲倒。大水过后，周围好几户人家房子被洪水损害得不能住了，都搬走了。堂哥的房子清理完了，啥事没有，他家日子比以前过得更好了。第二部分，表姐的胃穿孔神奇的好了。表姐是药篓子，常年吃药，浑身没劲。表姐夫种地放蚕，收入的钱几乎都给表姐治病了。有一年我特意去他家讲法轮功真相和劝三退，两口子非常相信我讲的，都做了三退。每次去时，表姐都扯着我的手说，你人厚道有福，你看我这一生病啥时是个头。我说，你就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没有过不去的坎。虽然我的手头不宽绰，他的身体不好， 我每次去看望他，都会给他买点苹果和香蕉什么的，一点心意吧。有一年，表姐忽然昏迷不醒，住进了县医院，一检查是胃穿孔，赶紧输血。医生会诊后对姐夫和孩子说，穿孔有鸡蛋大小，腹腔大面积积血，心脏还不好，怕下不了手术台，建议家人马上把表姐送到省陆军总院。孩子赶紧张罗钱，准备送表姐去省医院。去医院的当天晚上，表姐夫一夜未睡，别看表姐是病秧子，也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没了她，老实巴交的表姐夫等于塌了半个天。从表姐一出家门，表姐夫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李老师保佑。到了省陆军总院后，专家给表姐会诊，结论是不敢做手术，开点药回家养吧。儿子傻眼了，回家养着，那不是等死吗？可医院拒收，只能把人拉回家。表姐病情严重，但一路上意识清醒，想起我告诉她的话，就在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表姐夫也从未停止的念。后来听表姐说，没想到的是，那天一进家门就觉得病情有些缓解。我给了表姐一个装有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，让表姐有空就听师父讲法。每次播放，他们夫妻俩都正襟危坐，恭恭敬敬地听。渐渐的，表姐脸上有了血色，能喝点粥了，接着能下地了，一天比一天好。也就两个多月吧，她的身体恢复正常，只是有点虚。村里人到她家看望时，表姐就跟他们说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，要不就交代了。村里人都知道表姐底细，也惊奇她的变化，不少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。我去表姐家时，只要有真相小册子，我都给她几份。我说，你看完后别扔了，放到村里的小商店里或谁家的窗台上，让别人看看也受益。表姐夫痛快地答应了。有一次表姐夫说去小店逛逛，遇到一个熟人，这个村民对他说，早晨在窗台上捡到一本法轮功小册子，要扔还没扔呢。表姐夫说，看看有好处，有病的就不犯病了。村里人知道表姐是在大法中受益的，对小册子也格外留心起来，看完后还会送别人看。有时我跟表姐说，大法这么好，真相资料谁看谁受益，老百姓就是叫恶党吓唬的不敢看，有多少人被共产党害了。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初被医院诊断不治，只能等死的表姐，如今70多岁了，身体一直很好。表姐夫种地养猪，打点零工，每年收入不再花冤枉钱给表姐看病了，都用在家庭生活上，老两口和和顺顺，也给孩子减轻不少负担。表姐和姐夫从心里感恩大法师父的洪恩，时间长了，我不去他家，他们就给我打个电话，说惦记我了。第三部分，98岁的老姑历险。老姑今年98岁了，老人没上过学，一辈子吃苦，不会说不会道。我父亲在世时常跟我说，你老姑受气，孩子不省心，你要经常去看看她。老姑每次见到我都眼泪巴巴地说，我命苦啊，兄弟姐妹几个就剩下我了，救我命不济。我说，老姑，您的命最好，我爸和大姑二姑都走了，您能健康活着，这不是福吗？咋说命不好呢？老姑说，我受一辈子累，嘴也笨，净受气。我说，吃苦也是福，您这辈的人就剩下您自己了，这是让您等着听到法轮大法的福音呀，这福分多大呀，您应该高兴呀。每次去我都跟他这样说。老姑很珍惜我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，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 他最愿意听我讲的相信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，听得津津有味，还问我光念这句话就管用。我说这可不是平常话，是神佛让人念的，威力大着呢，您就真心念吧，肯定应验。有一次我进城办事，路过老姑家去看他，他隔着窗户看见我去了，赶紧下地迎我说，就盼你来呢，你看看我现在多精神。我打量他，的确比以前精神多了。我问，您每天都念那句话吗？老姑说，念，每天都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吧？我说，对对。他又说，别看老姑年老，身体硬朗着呢，就是耳朵背点，眼不花，背也不驼，能吃能喝，心里亮堂多了。老姑住在儿子家，条件并不好，特别是儿媳动不动就给他甩脸子，老姑没少生闷气。他能活90多岁，用他的话说，是老天照顾。可我清楚，生命都是为了大法来的，人来到世上不管多有钱，转眼也就几十年，啥能留下？只有接受大法真相的人，那才是最聪明的人，才有大福报。有一次我去老姑家，他给我说了他的一次历险。有天上午，儿子和儿媳都下地干活去了，就他一人在家，他想到街上走走。他家大门柱的木头烂了，一推大门，轰的一下，大门倒了，当即把他压在大门底下。那门是铁的，有上百斤重。老姑说，开始我喊救命，没人应，邻居都干活去了，门压在身上推不开，蹬不动。我忽然想起来法轮大法好，就开始念，念着念着就有邻居过来了，赶忙把我扶起来，又给儿子打电话，儿子吓得够呛，把我拉到县医院，全身查了一遍，哪都没伤，就是脚上破了点皮，买了2袋跌打损伤药就回家了。你说说，我这么单薄又是小脚，要不信大法还不压扁了？老姑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。我常听说上了岁数的人走路怕摔倒，不是骨折就是卧床不起，大限将至，这例子太多了。老姑被百斤重的大铁门压在身上，啥事也没有，真正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第四部分，表弟法轮大法好。小表弟年轻时偷鸡摸狗，打架斗殴，啥都干，有一年遭了车祸，落下残疾，媳妇也走了。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讲善恶有报，他相信，说自己落到这步田地纯粹是自己折腾的，他接受三退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日子越来越顺。我没事时给他打电话聊聊天，知道他生活非比从前。他说现在再也不干那下道事了，这几年用小三轮拉水果卖，什么下来卖什么，一年不少挣，生活过得蛮滋润的。年前又组织了新家庭，夫唱妇随，又开启了小餐馆。前些日子我问他生意怎样，他说挺好，有时遇到不顺心的事，我一念法轮大法好，心情就好了。这些年我在讲大法真相过程中，还看到一个现象，有的人你跟他讲大法真相能接受，有人一听说直摇头。我曾想过，不听也不信大法的，都是被恶党造谣毒害的，这是主要原因。更重要一点，可能是我讲真相时没考虑对方的感受，自己知道恶党在害人，但心急却没说清，让对方误会。曾有这样一个教训，一个熟人的孩子升学，他的母亲找到我说，你帮孩子办个共青团的关系。我说现在都在三退保平安，你办那干啥，快退掉吧。说是有点急躁，口气也不善。孩子的母亲瞪大眼睛看着我，满脸不解。在他看来，这是关系到孩子前途的大事，你 你怎还这么说？当时如果我能站在他的角度上想，不急躁，把道理说透，他会同意的。可我没那样做，只往前拱。我越这样说，他越反感。我一着急，大声说，你这不等于给自己孩子兜里揣个炸弹吗？这句话让他更不能接受了。后来他跟不少人说，我不希望他家孩子好，我是在反党。这事传到我妻子耳朵里，妻子给我好顿修理。当我再给那个孩子的母亲讲真相时，他嘴上哼哈着，心里很抵触。我为此后悔了很久。本来我是为他孩子好，却被误解了，使他对大法产生抵触。后来我听说他家遭水灾，搬进城里了，他又得了糖尿病，挺重的，眼睛也不好使，日子紧巴，生活挺困难，菜都舍不得买。于是我拔了一些自家园子里的菜去城里看他，又借机给他讲大法真相。这一次他很感动，一再谢我。我说，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会管用的。我又把孩子转团圆关系那件事向他道歉，给他讲大法基本真相和大法在世界红传盛况等。他很高兴，痛快地退了团队。在我老家的农村，方圆几十里就我一人修大法。尽管我一直在讲真相和劝三退，总的说来数量少，我能做的也就是给自己的亲戚、族人、朋友、同事等这些人讲大法好和劝退。只要师父正法没结束，我会继续不停地做下去。愿更多的乡亲们能明真相、得福报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师父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师父再造了我女儿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木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在大法中修炼的弟子，今年58岁，我有一个独生女儿。99年7月20日之前，晚上家里没人时，我就带她到学法典学法，读转法轮。八岁的她得法了，只是没正式练过功。长大后，女儿看到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，渐渐远离了大法。可慈悲的师父一直在保护她，她也始终站在正义一边，帮助大法弟子。结婚后，她彻底过上常人生活。一天，我问她，大法这么好，你还练不？她说，不练了，好日子我还没享受呢。2018年8月25日，女儿下班回到家，蹲在地上，就起不来了。只见她脸色苍白，没有一点血丝。起初我以为她这阵子感冒，天天吃药，没有大碍，就把她拉到沙发上躺下。我发现她呼吸急促，神色很差，好像只进气不出气的样子。孩子，快求师父吧，只有师父能救你。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，法轮大法好。女儿艰难地说着，我们想带她去医院查查，她不肯，说太累了，睡一夜可能就好了。第二天，我感到她的状况依然和昨天一样，就问她爸，她是练功人吗？丈夫答，不是。又问孩子，让你爸送你去医院看看吧。妈妈，送去也没用，我不是到了医院就能好的，进了医院就难出来了，医院也治不了这个病。8月26日，我丈夫把女儿送进医院，化验结果 血小板只有两个单位，而正常人是300个单位。院长对医生说，病人随时可能死亡，这种病人目前在我市没有看好的。院长让我们准备钱，立即转院，并联系救护车，亲自带上医护人员，护送女儿去省立医院。当晚，女儿被送进了省立医院重症监护室。我对女儿说，别忘了求师父啊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态，不修炼的丈夫六神无主。我说，别怕，我们有师父管。紧接着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，要家人守在监护室外，别离开。看着监护室外的临时床铺挤满了人，我们只好带着3岁的小外孙来到一楼挂号室门前的铁椅子上休息。望着趴在丈夫身上已睡着的孩子，想着睡在重症监护室的女儿，看着丈夫一再催我快点躺下的那双疲惫的眼睛，我又怎能睡着呢？女儿有了孩子后，女婿协同恶人迫害大法弟子。在女儿月子里，我们母女间通话被他全部录音，女儿给孩子唱大法弟子的歌曲也被他录下作为要挟。女儿产后十几天，他就不顾女儿剖腹产的伤口还流着脓血，找茬将女儿从床上推到地上，把小婴儿扔到他身上，让他母子滚。若女儿不带婴儿走，就真的将孩子举过头顶要摔。电闪雷鸣的深夜12点，冒着大雨，我们把女儿和孩子接回了娘家。想着女儿离开大法后做人的悲苦，师父还要她吗？她要怎样才能度过这生死关呢？紧接着不断传来，十七床医生找，十七床交钱。进重症监护室就是在病危通知单和各种治疗方案上签字。我们每天守在监护室外，等来的就是这些。我女儿痊愈回家后，写下了她在重症监护室的经历。晚上，我住进重症监护室，那里不让家人陪护，也不允许带任何私人物品。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感觉周围都是黑的。夜里，我开始喘不上气来，护士过来抽血，针头插进血管里，抽出来的全是空气。反复几次，医生说，不抽了，这个人没有血。此时我心里翻江倒海的难过，人救不了我啊，我不想死。我想到了法轮大法师父，师父，您一定有办法的，您一定有办法的。我已经开始迷糊了。注：大夫会诊说，女儿可能是甲亢引起的血小板减少，长期服用药物引起的急性肝衰。每一科医生来会诊，都对我们夫妻说，人随时会没了，除非有奇迹发生。我告诉他们，一定有奇迹发生，因为我们有信仰，有师父管。女儿在康复记录中还写道，前4次血浆置换对我来说不起任何作用，医生天天让我父母做好思想准备，说我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。到了第12天晚上，妈妈进来探视，告诉我，生命是轮回的，问我想不想见见孩子。我说不见，我不放弃求生的欲望。当时我看到周围病床上的人，全部都是在透明的长方形盒子里。我坚信慈悲伟大的师父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不断向师父忏悔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把自己混同于常人，做了太多人之常情，却又是修炼人坚决不能犯的错误。我损的德太多了，人没有德，还怎么能活呢？ 但是这一辈子好遗憾，我从没认真修炼过，我不是关没过好，而是走进大法，没进大法的门。我好后悔，求求师父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好好修炼，带好大法小弟子，坚决不犯不该犯的错误。终于第五次血浆置换，医生说这是最后一次。护士小姐喊，17床血小板上来了，今天30多了。整个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很兴奋，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啊，我在心里不断地感恩师父。同时 B 超检查发现我的胸腔心脏里全是积液，医生说是血水，靠自己吸收很困难，放血吧。胸腔引流的时候，我的血氧饱和度开始下降，呼吸困难，大小便失禁，四肢开始不受控制的乱颤，感觉生命到了尽头了。有些话再不说出口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不顾周围忙碌的医生和护士，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喊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求李洪志师父救我，您一定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我戴上了无创呼吸机，插上了导尿管。终于，我再次睁开了眼睛，又看到了这个世界。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再造之恩，难以表达的感恩。后来，护士在给我输血的时候问我，你怎么知道那句话的？我告诉他，我小的时候，别人和我说过法轮功可以救人，这是真的。最后一次放心脏血水的时候，我靠在被子上，清晰地听见天空中一声炸雷，事后证实是晴天。我知道，我终于不用死了，师父为我挡住了，我要赶紧回家学法练功。第16天，我出了重症监护室，第19天，我出院了。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，感谢师父再造了我女儿。如今我们母女在修炼的路上互相帮助，救人的路上互相配合，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最幸福的时刻》，军人大法弟子的回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西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。如果有人问我，人生中最珍贵、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，修炼法轮大法，同化真善人。如果有人问我，人生中最珍贵、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？我的回答是见到大法师父。1998年12月30日是我最幸福的时刻，我见到了师父。我是一名军人，那一天天气晴朗，风和日丽，和往常一样，清晨五点我们在军校体育馆练法轮功五套功法。上午七点半，我把学员送到教学楼的教室上课，便到楼上电教室和同修一起学法。大约7:50左右，母亲同修急匆匆从家里赶到学校来告诉我，同修来电话，当时我还没有手机，有急事找我， 我给同修回电话时，电话那边传出同修激动的声音：师父来了，你快过来吧。啊，师父来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放下电话，我就飞也似的从五楼下到一楼，又穿过110个台阶和校园到学校大门口。我们军校坐落在城郊南山脚下，实行封闭化管理，校园门口严禁机动车行驶。可那天我跑到大门口时，却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下课，就像专门在此等我一样。我搭上出租车，畅通无阻地快速赶到同修家。在同修家的二楼大厅，我看到慈悲伟大的师父正端坐在沙发上，大约七八十名本地区辅导员围坐在师父周围，聆听师父讲法。阳台上和房间里都坐满了学员，同修把我安排在师父的正对面就坐，中间仅隔着一个茶几。我进去后，先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敬礼，然后就在师父的对面坐下，听师父讲法。当时由于见到了师父，心情十分激动，眼睛光顾地看师父，我还看到很多同修在不停地流眼泪，以至于师父讲法内容没记住多少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师父伸出左手食指，指尖朝上，右手掌心横在左手食指上方，给我们讲什么是天和另外空间的法。我是属于封闭着修的那种人，平时经常听到身边的同修讲看到另外空间的神奇事，可我什么也看不到，对这些名词只是懵懵懂懂的知道一些概念上的意思。但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，感受到了天体的宏大、宇宙的深邃和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，使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师父讲完法后，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提问。说实在的，我平时真有很多修炼中不懂的问题，也经常和同修在一起交流，而且记忆深刻，但不知怎么的，真的在师父面前却绞尽脑汁，什么也想不起来，感到大脑里是一片空白。因我一直在想应该提什么问题，也没听清前几个同修提了些什么问题。这时会场上十分安静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。我鼓起勇气，语无伦次地向师父请教了一个问题，大意是，由于我是大法修炼人，每当我对学员点名、讲评和讲课时，军校每天都要对学员进行点名、讲评，常会引用大法的内容，但我又不能说这是我师父说的话，这样讲可不可以？师父用手指着身后，我们军校正是在师父手指的方向，师父都知道，大意是说，无论如何，对人进行正的、好的方面的引导和教育还是有好处的。师父从上午七点一直讲到下午两点多钟，中间没有休息片刻，也没喝一口水。听辅导站的同修说，师父下午就要赶到另一个城市，师父就要离开我们了，大家都依依不舍地跟在师父身边，都想送师父到车站。这时辅导站的同修决定，这次请在场的所有的军人送师父到高速路口，没穿军装的军人和其他同修都不让送。我数了一数，在场的有20几名军人，陆海空三军都有，我是海军，其中穿军装的有10几人。我打听到师父乘坐的是面包车，就想坐得离师父近一点。这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样才能和师父靠得近一些，于是我就在车里车外到处找师父，看到车厢后面有一群人围在一起说话，我就以为师父一定在中间位置，就一直往那边看，也没看到师父。于是我就在车厢前面第二排坐下了，但眼睛还在往里面一群人那儿看。这时同修海军大校回家换了军装，最后一个上了车，看他没有座位，我就向左边挤了挤，给他让点空位。这时前面辅导站的同修提示我不要挤着师父了，我回头一看，啊，我就坐在师父身边，刚才给同修让座位，挤着师父了。这时只见师父往车窗户边挪了挪身子，说不要紧，坐吧。 这时我才明白，大家都尽量的往后坐，是为了给师父留下更大的空间，让师父好好休息一下，而我却为了能多和师父在一起，居然无意间将师父挤了一下。现在想起来还令我十分汗颜，我真是太自私了，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们的差距。说来也真奇怪，平时做梦都想见到师父，现在真和师父在一起了，反而感到不自在了，竟不敢看师父一眼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思想业力和各种执着心一个劲地往外翻。当时我心想，我有那么多的执着心，这下不全暴露在师父面前了吗？当时我穿的军装的军衔牌子上还有几个破洞，给人感觉很邋遢，我生怕让师父看到，心里真是忐忑不安。在整个行程中，师父总是面带微笑，慈悲慈祥地和辅导站的同修说话。我因为心情紧张，他们说的什么一句也记不清了，那时就想着等会儿下车时怎么向师父敬礼。大约20分钟后，我们到达了高速路口，师父下车后和学员握手道别。这时我又担心师父不和我握手，所以每当师父与其他学员握手时，我就移到这个同修后面等待，可师父随即又转身和另一学员握手，我就又移到另一同修后面等待。师父就像知道我的心思似的，四个方向全部转完了，和所有的同修都握了手，师父也没和我握手。就在师父转身上车的时候，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师父。师父转身说了一句，还落下一个。只见师父转过身来，我赶紧上前紧紧握住师父的手，一股热流涌上心头。我真切地感受到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、最难忘、最珍贵的时刻。当时记得师父还拍着我的手说了一句，要珍惜呀。因心里高兴和紧张，这句话没听清，后来回忆起来，觉得师父是对我说了这句话。师父上车了，我们全体军人同修整齐列队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敬礼，一直到看不到师父的车影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高速路口。这一刻我的心情无比的激动，望着师父乘车的背影，从心灵深处喊出了我一生中的最强音，师父啊，别落下我，我要跟您回家。转眼22年过去了，我也走过了26年的修炼历程。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，我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师父对我的鼓励和鞭策。我深刻地体会到，要想不被落下，要想跟着师父回家，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，都必须踏踏实实地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，坚定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同化真善人，珍惜自己，勇猛精进，修炼没有任何快捷方式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感谢同修的支持与帮助。
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